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年年初开始，我跟大家讲过，我希望透过更多前书来帮助大家有系统的认识神的真理。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透过这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第五节，一共八节的圣经，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管家的角色。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或者你看这个PPT 上面的经文，我们一起齐声的读来。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我们在还没有谈这个圣经的内容之前，因为今天是父亲节，那么前两天境界这个微信网络提到这个人叫做朱邦岳，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的故事？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感动中国在2009年的时候选这个朱邦岳作为受奖者之一，每年感动中国挑选就是十位全中国他们的事迹最令人震撼最令人感动的。那朱邦岳是一个基督徒，他什么时候信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故事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有关的。他今年78岁，他30几岁的时候，他是福建邵武那个地方的人，他的邻居姓顾，叫做顾为主。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单身汉，邻居顾为主有一个妻子，但是这个妻子身体有疾病，他自己身体也有疾病，这个妻子的疾病叫做进行式肌营养不良症。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疾病？就是说全身的肌肉会不断的萎缩，不断的退化，到后来就是完全没办法行动，连吃东西都有困难，所以全身的每一个器官都慢慢的松弛瘫痪，不能够作用。这样的疾病是非常罕见的，也是没有办法治疗的。那因为他看到这个邻居顾为主先生有这样的疾病，他自己的太太有这样的疾病，他自己有一个扣瘘病，然后他的孩子有这样的疾病。后来在1967年的时候，这个顾先生心脏病突发过世了，在他过世之前就跟这个朱邦岳弟兄说，你能不能照顾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只有老二，而且他的太太腹中，他的老大就是2岁，腹中还有一个孩子就是5个月。你看这个太太是有残疾，有这个非常难治的没有办法治疗的基因上的疾病，就是进行式肌营养不良症。那他的这个儿子也有，后来这个老二生出来也有，所以这个朱邦岳就答应照顾这个家庭。当他的朋友这个顾先生过世以后，他就把他的太太娶过来做他自己的太太，把他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这样经过了40年，朱邦岳说在过去40几年的岁月里面， 他每一天要照顾三个病人，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点钟，他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帮他们洗脸漱洗，帮他们吃饭，然后照顾他们的饮居，然后睡眠，所有的动作几乎到后来都需要朱邦月来帮助。但是他没有后悔，他说为什么他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家庭，是因为神给他力量，神给他爱，神的爱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力量的泉源，支撑他不断往前走，让他能够来扶持这个充满疾病充满残弱的一个家庭。好，那我为什么谈这个朱邦月，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是主人。什么时候你懂你的角色，你的地位，你的身份是管家，你就读懂了圣经。如果你什么时候以主人的角度来读圣经，你就读不懂。整本的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人不是自己的主人，人也不是这个地上的主人，人当然不是整个宇宙的主人，人只不过是管家。管家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东西是你的。什么时候你觉得有一个东西是你的话，你就偏离了圣经的真理。孩子不是你的，车子也不是你的，了不了解？你只不过是管家。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把所有的东西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的爱里面借给我们用，而我们这个有限的受造者从来不会真正拥有任何一个东西，因为连我们的生命都不是自己的。如果连你的生命都不是你自己的，你怎么可能拥有任何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东西真正是你赚取的，因为你的命是上帝给你的。也就是说，整本的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人只不过是管家，所以我们需要在管家的亮光、管家的角色、管家的身份里面，才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好，这段圣经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八节的经文，保罗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福音的管家。好，我接着就是要谈我们怎么样做管家，管家的特色是什么。在很多年以前，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 Dallas， Dallas 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做 First Baptist Church， 美国很多南方的州最大的教会就是第一浸信会 First Baptist Church。 我去过，因为我在 Dallas 神学院读书，在30年前我去过那个教会，那个教会那个地皮非常的大，横跨了几个 blocks， 都是他们教会的 property。 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做 Tritt， 他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这个教会做了47年的牧师。在他做牧师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富商邀请这个 Dr. Trout 到他家去。那吃过晚饭以后，这个富商就告诉这个牧师说：“牧师啊，我们到阳台上。”好，这个牧师就跟他到阳台上，在那个阳台你可以看360度所有那个建筑物之外的景观。所以这个富商就跟这个牧师说：“你看北方那边有很多的油田，油田的旁边有油井，油井的旁边有这个铁架，是要挖油井的。这一切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我的。”然后又带这个牧师到另一个方向说：“牧师你看， 这个方向是很多的这些农作物稻穗，你看到这些的稻穗都是我的。又带这个牧师到另一个方向说，你看这里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羊，很多的牲畜，这一切的牲畜都是我的。又带他到另外一个方向说，你看这个方向有很多的森林田野，这些森林和田野的所有权也是我的。然后这个富商就跟牧师说，牧师，25年前我从欧洲移民到美国来，我一无所有，但是现在你看我的财富多得不得了。这个富商想说，这个牧师他会夸奖他，哇，他都能干那么聪明啊，经过25年他拥有那么多的财物。没有想到这个牧师一声不响，然后就问这个富商说，某某人啊，请问那个方向你有什么？你看这个四面八方你有很多的财产，但是那个方向 You have nothing。 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断的积累财富，他们以为很富有，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一无所有，他们是何等的贫穷。什么叫做管家？也就是说，我了解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我的，有一天当我进入棺材的时候，我也不能够带走任何的东西。管家是知道我永远是管家，我不可能从管家变成主人。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丰富，而那个里面的丰富才能够存到永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我们看我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老人家前面坐在那里。我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会活到几岁？60几岁、70几岁、80几岁，有人可能活到100多岁。垂暮之年，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岁月只剩下少许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人生道路的末期。我们不会再憧憬未来，因为已经没有未来了。什么是管家呢？管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就是上帝的仆人，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带走世上任何的东西。而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是用他永恒的角度来衡量我们是贫穷的人还是富足的人，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保罗很清楚知道他是管家，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活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第一个，他说管家有责任向主人交账，也就是说，既然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所以管家是有主人的。没有一个管家他没有主人的。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你有主人。你有主人代表什么意思？就你需要有责任向你的主人交账。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资源，有一些人非常的聪明，你可能有机会得到诺贝尔奖。有些人资质可能是普通，无论我们的资质很聪明还是普通，我们在地上有些人很有机会可以赚钱，赚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我们无论有多少的资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只不过是管家，而神有一天要问我们说，当神把这些资源、把这些才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使用它？我们需要向神交账。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讲到不义的管家。耶稣基督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当主人要 fire 他之前，他知道怎么样为他被辞聘工作以后做打算。所以他就跟那些欠他主人债的人说，哦， 你欠我主人100担的麦子，你写下变成50担；你欠我的主人可能是100篓的油，你写下变成50。他希望用主人的资源来结交朋友，这是耶稣基督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也就是说，耶稣说，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是管家，我们需要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来做永恒的投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需要过一个每一天向神交账的生活，因为有一天那一天会来临，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向神交账。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是管家，而管家就是有个主人，而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所以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说，因为你为什么想抓住，因为你的观念错了，你的态度错了，因为你抓住也没有一个东西是属于你的，所以为什么要放呢？因为你要有一个对的观念，无论你抓还是放，其实那个东西都不是你的。当你抓的时候，你的财富不会大过你抓的范围；当你放的时候，神可以无穷尽的把他的丰富给你。而你真正认识，你只不过是管家，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东西是属于你的。好，第二点我们要谈，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管家是不能够自夸的，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你的聪明才干不是你的，你的力量不是你的，你的机会不是你的，你的儿女也不是你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夸口。保罗在这里说，所以无论何人都不可拿人夸口，你不但自己不要夸口，你也不要用人来夸口。保罗说，像我只不过做神的仆人，你们不要以我夸口啊！保罗很棒啊，保罗很有恩赐，保罗很有才华，保罗为福音拼老命，你不要以我夸口，也不要以亚波罗夸口，也不要以彼得来夸口，因为我们都只不过是管家，管家在上帝的面前 nothing， 因为所有的都是神给的。人的软弱是不认识神，所以不但自己喜欢夸口，也喜欢为别人夸口。但是保罗说，你通通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管家。如果我们了解我们都是管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服侍神。因为我们认识我们是管家，我们不会把人绝对化。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就是因为不相信神，否定神，所以很容易把人绝对化，把一个领袖绝对化，就是哦，他都对。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一些人把神学的系统绝对化，哦，某某学派某某神学的体系是绝对正确。弟兄姊妹，这个世上没有绝对完美正确的神学体系，都有残缺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要把我绝对化，你不要把亚波罗绝对化，你不要把彼得绝对化，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有限的，都是有盲点的，都是有瑕疵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我常常告诉那些学神学的，你不要把加尔文神学绝对化，你不要把任何一种神学的体系绝对化，因为任何的神学体系都不会是完美的。人怎么可能要用理性的框架把圣经的真理放在理性的框架里面，把神那个无限的丰富做一个完美的呈现？不可能的。很多的神的仆人已经告诉我们，在他们追寻探讨，哎，梁叔，我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你怎么没有把它秀出来啊？ OK， 好好，既然好，那个大概是下面那个 Spurgeon 就是19世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如果你们去看他的故事，他17岁就做牧师，他20岁的时候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他30几岁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教会就增长到10000人。你知道19世纪你礼拜天要向10000人讲道，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没有任何的电器设备，你知道 C.S. Spurgeon 他的声量多好，他讲道的时候10000人聆听他讲道，没有人会打瞌睡，他口才多棒啊，他多有幽默感，那些伦敦最有学问的人都去他的教会听他讲道。但是 C.S. Spurgeon 知道他只不过是管家，他的口才来自于神，他的恩赐来自于神，他讲道的本领来自于神，他说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大概40几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 All of Grace， 都是神的恩典。有人问他说，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是什么？他说 He died for me， 耶稣为我而死，是我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不是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是耶稣已经为我做成。因为耶稣已经为我做成，所以我可以为他而活，不是我有什么，我能够对神做什么贡献，不是，耶稣已经为我而死，为我这个渺小不配的罪人而死，所以我能够为他而活。 He died for me 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告诉他周围的人说，我的墓碑上请你们千万不要写什么字，只刻我的名字就好。他知道他是一个渺小的软弱的管家而已。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管家的成长，不受人的限制。我刚刚有点把第二点跟第三点有点 confuse，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说那个人他所看到的所有的亮光就是一个完美的，特别除了圣经以外，这个是有分别的。所以在过去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不要高举任何一个人，当我们高举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落入撒旦的陷阱里面。也不要高举任何一个神学的体系，当我们高举任何一个神学体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把人的知识，把人对神那个无限真理的掌握把它绝对化，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就会造成教会内部的鸿沟跟暗流。好，所以 John Stott 他在1970年的时候写了这本书，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他自己的经验，他说他自己研究这个加尔文主义跟阳明念派主义，他知道有一个人叫做 Charles Simon， 这个 Charles Simon， 他是，如果你们去过剑桥大学，剑桥大学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礼拜堂叫做 Trinity Chapel， 这个西面牧师他在 Trinity Chapel 做牧师做了差不多40年，他培育了很多剑桥的高材生。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西面就面对这两个不同的神学的阵营，一个是加尔文主义，一个是阳明念派主义，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我相信无论是加尔文派或者阳明念派都没有将圣经的真理独占，所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这个系统是最完美的系统，把圣经所有的真理都涵盖然后表彰无疑，真理不在中间也不在 一端，那是在两端的，有时我是在顶端的加尔文派，有时我是在底端的阳明派。因此如果这些极端和你以，我就是和你志同道合的，只要记着我们所做的不是一个极端，而是两个极端。他讲什么呢？他讲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有它的限制，因为我们的理性是在时间里面去思考，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时间去思考。你把东西放在你的思维体系的时候，你已经在时间里面思考，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在永恒里面思考。但圣经的真理启示是在永恒里面成就的。所以当我们说神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创造以前就拣选我们，这一句话是充满了奥妙。什么叫做创造这个世界以前神就拣选我们？就是在没有时间发生之前神就拣选我们，在永恒里面神拣选我们。在永恒里面的逻辑跟你现在在时间里面所体会的逻辑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神学也是非常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超越时空真理的奥妙和实际。既然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好像有矛盾，我们不要以为是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因为人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凭着有限的理性框架没有办法掌握这些表面看起来是是非而是，或表面看起来是有矛盾的真理。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我讲到跟亚波罗不太一样，你们不要以为亚波罗跟我不一样他就错，彼得跟我讲到也不太一样，你们不要以为彼得讲到跟我不一样他就错。我们都要存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带领。我的保罗不会把自己绝对化，你们也不要把我绝对化。好，这个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管家的成长不该受人的限制。我常常跟别人讲说，我们可以批判世界上任何的学问任何的书籍，可是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用谦卑顺服信心的态度来领受，即使我们的理性觉得有矛盾。因为我刚刚讲那个矛盾一定是在我们有限时空的框架里面所产生的矛盾，不是真正的矛盾。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把他的完美无误的话启示给我们，好，那么这是第三方面，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时间的缘故。第四方面，管家必须分享耶稣基督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讲说，特别是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奥秘的管家，都是福音的管家。我们都有权利，我们都有义务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福音能够救我们，只有福音能够救我们的文化，只有福音能够救中国人，只有福音能够带给中华民族真正的盼望。因为只有福音是从神那里来，从人来的都经不起考验，从人来的有一天都会分崩离析。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带领人认识耶稣，只有他是我们的盼望，只有他是我们的答案。很多年以前 Boston 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 Congregation Church， 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这个执事他不是很有口才，也不是很有学问，他是个生意人。但是这个执事很热心，他每一个礼拜天他都会请两个年轻人到他家一起跟他吃晚饭。吃晚饭的期间，这个商人就会跟这两个年轻人做见证，他怎么会信耶稣。 30年过去了，有一天这个执事过世了，他的墓地选择在 Boston 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 Andover。 如果你去过 Andover，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院叫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距离 Boston 30 miles。 在那个 funeral 里面，他邀请以前，当然不是他邀请，他的家人邀请这个执事以前带领信主的人来参加。有一个特别的车厢，如果是你受这个伤人影响而信耶稣的，你就坐在那个车厢里面，然后去参加这个 funeral。 这个 funeral 因为距离 Boston 有30 miles。 而那一天参加 funeral 受这个伤人影响信主的有150位。也就是说，这个伤人虽然他不会怎么样非常流利的非常有知识的传讲神的福音，但是他爱神，他有热心，他很诚恳，他愿意为福音摆上。所以神祝福他的工作。过去是30年，他一定是带领好几百人信耶稣。那一天参加他 memorial service 就有150人是因着他的缘故信了耶稣。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做福音的好管家。福音的好管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与那些不认识耶稣的分享耶稣的宝贵、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慈爱、耶稣的奇妙。第五，我们要谈的就是管家的服事不是要遵从你自己，是要遵从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就是神，我们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有一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就是执事。保罗在这里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当然这个是 debatable，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 hyperetes 这个字，这个有人说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船舱里面有很多摇橹的这些水手。我们都看过船，你在这个电影上在电视上都看过船，也在电影里面有这样的镜头，就是有一些水手在这个船底下摇橹，船长他在上面在甲板上指挥，但是船长的指挥没有办法带动这个船行走。真正整艘船的动力是在船底下这些摇橹的水手。这个就是这个执事的 profile。 什么是执事？就是说他服侍主，他让教会能够往前走，但是他不是要彰显自己，没有人知道谁。在教会里面常常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真正让这个教会能够往前走的动力常常是隐藏的。如果我们为了爱耶稣，我们愿意顺服他，他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愿意效法他的脚踪，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默默耕耘的工作、祷告的工作、关怀的工作、奉献的工作，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些隐藏的工作是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的往前走。没有人认识我们，3年过去了，5年过去了，但是这个教会不断的往前走，好像那个摇橹的水手在船底下，在船舱底下摇橹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大家不知道他们的付出，但是这艘船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保罗说我们这些做基督的执事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不是要高举自己，我们不是要遵从自己，我们是要高举耶稣，我们要遵从耶稣。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六方面我们要谈的这个也不用，管家应该忠于 主人所托付的。什么是忠心呢？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而是神给我们多少资源，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把它完全的发挥出来，把它完全的使用出来，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我们主人的荣耀。忠心是无论人看得见的时候还是看不见的时候，那是忠心。真正试验我们忠心，就是在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把我们的感情，把我们的思想奉献给神，没有人会知道，连我们的配偶，连我们的孩子，连我们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而当我们在想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思想的每一个细节都奉献给神，那是忠心。我们愿意这样的爱他，跟随他，连我们的思想跟感觉都奉献给他，何况这个外面的。所以真正跟随主不是在礼拜天，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还是知道神爱你，你愿意跟随他，奉献给他。为什么一开始要讲这个朱邦岳的故事？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找他的资料，真的是很不容易。他有至少20年的时间，后来他的这个二儿子在2013年过世，这个老二叫做朱少华，后来做作家。他怎么做作家？他就自学，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上学，他都是自学，然后大学毕业。他用一根指头，就是他全身这个指头，10根指头都痉挛，他只有一根指头。那么你去看那个 YouTube 好几个他的就是拍摄他的影片，就是用一根指头打电脑，然后这样他写了好几本书。他过世的时候45岁，就是2013年过世，很不容易。他其中有本书说，我的父亲不是生父，他写了好几本书哈，其中有本书我的父亲不是生父。所以你知道这个朱邦岳为什么让他的这个瘫痪的儿子，他不会埋怨神。年轻的时候这个孩子朱少华自杀过，他是这两个孩子比较聪明的，比他的哥哥聪明。他为了不让他的父亲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他想要自杀。当他自杀的时候没有成功，被他的爸爸救活。他爸爸哭着跟他说，儿啊，不要再自杀，无论多大的煎熬我都会扛过去。很不容易啊，每一天5点到晚上10点照顾这3个非常难照顾的病人，为他们煮饭。每一天这3个病人上厕所，他们家没有这个抽水马桶，都是非常旧式的，很多的时候大便小便都是满地，然后他每一天都要清理大便小便。那你看全家那个常常那个空气是非常非常龌龊，非常难闻的。他每一天做，不是做一个礼拜，不是做一年，是做几十年。一个奉献的心是不看任何的环境，只看神。有一个作家说，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只有一个观众的演员，我们都是演员，但是一个观众就是神。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做给神看，这个是真正的忠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训练我们自己，督促我们自己，鼓励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忠心的人。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她送我一本书，这本书的中文的书名叫做《忠心的管家》，是讲着 William Borden 的故事。那么 William Borden 他是非常有钱人家的子弟，他的爸爸非常有钱，他们家非常有钱， 他在耶鲁读书成绩非常的好，他在耶鲁读书的时候他真正认识神，所以他把自己献给神。他不但是把自己献给神，他说我要做宣教士，我要到中国去，我要向中国的穆斯林传福音。那个时候是20世纪初期，中国有很多的穆斯林，很多的回族，在北京有，在新疆维吾尔族，在宁夏，在甘肃，很多的回族。他说我要向中国的回民回族穆斯林传福音。他是个美国人，20几岁立下这样的志向。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当初他是加入 CIM， 就是中国内地会，然后1913年他到开罗去学阿拉伯语。他到就是1913年，那个时候25岁，他到开罗就在神学里面，他发现神学生不够有负担，所以他就鼓励神学生印了很多基督教的 track 单章，在当时1913年开罗住了80万的穆斯林。他说我要向这些穆斯林传福音，我既然要到中国去向中国的穆斯林传福音，我现在人在开罗，我当然向埃及的这些穆斯林传福音。几个月以后他就得到脑膜炎，他在他的圣经里面一共写了3个 no。 第一个 no 就是 no reserve， 什么时候写呢？就是他家很有钱，但是他放弃他父亲给他的遗产，那个时候他写 no reserve。 他做宣教士，他爸爸非常的恼火，非常的生气，他说从现在开始你这一辈子我不准你到我的公司里面来。他知道这个消息当然很难过，他写 no retreat， 我不会退后。当他知道他得到脑膜炎，那个时候脑膜炎也是没有药可救，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写第三个叫做 no regrets。 他的一辈子就是 no reserve， 没有保留， no retreat， 遇到多大的困难打击挫折他不会往后退。第三，他做这样的选择 no regrets， 他没有后悔，25岁就走了。即使他25岁，但是他的宣教的生命影响教会历史100年。你去看网络，你去打他的，本来我们恩府有一个叫王子英，他要拍 Eric Little， 其实他有一部电影就要想要拍这个 William Borden 的故事，但是这个计划一直没有成功。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叫中心，就是 No reserve, No retreat and no regrets。 最后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不要论断，在第3节开始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为什么不要论断，有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论断，因为我们是受造者，我们不是主人，我们都是管家，彼此都是管家，所以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不要论断。第二，我们没有能力论断。论断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掌握所有的事实，你能够掌握所有的事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所有的事实。人很多，比如说我去论断某一个弟兄，我怎么可以论断他呢？我怎么从外面的行为，而这个外面的行为是不是全部的事实？我不知道他的心思，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我没有资格论断，我也没有能力论断，我只不过是管家。最后保罗说时间还不到，这个不是论断的时机。有一天神 会来做最公正的判断。保罗说，我自己不判断自己，别人对我的论断我也不会放在心上，别人高举我尊崇我，我不会放在心上，别人论断我批判我毁谤我，我也不会放在心上，只有神知道我，而他是我需要交账的对象。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管家，我们每一天需要做管家。当我们这样做管家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坦然无惧，而且我们会欢喜快乐，因为耶稣他是我们最爱的，因为只有他全然爱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在这个纪念庆祝父亲节的主日，我们在这里思想怎么样做管家，管家的角色。保罗很清楚，他只不过是管家，所以他一辈子忠心于你的托付，最后他把他的命交奠在祭坛上，他为福音的缘故被斩首，牺牲他身体的生命。主，我们求主用你的爱震撼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好像威廉波顿一样，虽然他只有25岁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从他认识你的那一刹那，他盼望，他尽力的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但愿你的话激励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神州宣教教会能够在喀夫斯底这一带成为明亮的灯台，成为真理的柱石。主，我们谢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还没有讲到之前，就是我在楼下洗手间的附近有一个姐妹来碰到我，就说，哎，陈牧师，你可不可以讲到以后跟我们有一些互动啊，在主日学的时间有人想问问题。今天没有办法，因为今天我已经答应我请两个姐妹到我家来啊，所以我等一下回去我要稍微整理我家务啊，所以今天以后啊，你们觉得需要跟我有点互动，我是可以，我时间上是可以安排的，但是洪波或者说程潇牧师要先让我知道，我可以把那个时间啊腾出来啊，就是我可以，比如说我们讲文道通常就是不会到12点，那我可以留下来一段时间跟你们有点互动，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好，那今天就到此， OK， 谢谢。